袁牧师要带来的讲题是耶稣与父母的冲突。
弟兄姐妹平安。讲到一开始，邀请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神，这是一个恩典的时刻，因为我们要一起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认识你对我们的爱，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所创造的我们自己。神，谢谢你在过去一段日子里透过这段经文让我在当中摔跤，让我在当中想要更多更多的认识你，然后也常饱尝神你透过这段经文对我说话的经验。神，孩子恭敬将这个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你所感动我的透过我这个有限的器皿来分享上帝你无限的爱在我们当中。恭敬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生活一定存在冲突，因着不同的价值观，像是对金钱的使用、孩子的教养、生命的优先顺序，夫妻两人因为价值不同会有冲突，或像是不同的兴趣也会有冲突。比如说你喜欢动态的活动，我喜欢静态的活动、静态的休闲，当我们两个要一起出门的时候，到底要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还有更常见的是因为利益的对立，比如说劳方与资方永远常常是站在不同的面向的。除了生活一定存在冲突，有一位法国神学家还有精神科医师欧瑞森，他说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冲突是生命现象，出生到世上就意味着陷入冲突。他说我们一生的成长也是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冲突，断奶的冲突啊，很多父母孩子要断奶的时候要想办法，甚至我听过还有人在那个什么奶嘴上涂什么辣椒吗？不敢吃，就是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可是他要面对这个，他要改了他才有办法继续成长叛逆期的冲突、青春期的冲突这个神学家和精神科医师说，然后后来人呢更多的是你要面对自己跟自己内心一个自我的声音常常跟你的冲突，然后自己内在的声音其实常常是由父母教给我们的你会我想要这样做，可是我记得我们家不是这样教的你有跟内在的冲突。然后呢接下来会面对更大的是自己跟环境的冲突，先是跟自己的家庭，特别是跟父母，最后是跟工作环境、学校同学等等。所以可以说呢，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是如此不同，又因为生命是一个动态的成长过程，我们一生都会有冲突这个真实性在圣经里处处可见七月八月因为是我们教会锁定的外展跟亲子月，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叫做亲子主日的时候，我邀请我们特别来看一段发生在亲子关系中的冲突事件，而且这个冲突是发生在耶稣的家庭。耶稣的家庭也会有冲突，有哦。好，故事是这样的我很喜欢用故事的方式来讲，特别是我们很熟很熟的经文特别在进入故事当中让我们想想里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我们才不会感觉好像站在外面看没有感受到里面的人真正的喜怒哀乐。我想这也是圣经写下这么多真实的故事是要让我们感到共鸣的又是一年一度的逾越节了，对犹太人来说，特别是男性，每年有三个重要的节日要前往圣殿，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于是呢这个当中那个穿红衣服的比较高的男人身为犹太人的约瑟，就载着他的妻子和已经12岁的儿子耶稣一同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去。说起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其实不是真的是一对不简单的夫妻，因为关于养育耶稣这件事，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备受考验，他们就承受了好多不明白的事情。首先呢，是天使向他们分别显现，跟玛利亚说：“玛利亚，玛利亚，你会未婚怀孕生子。” 然后接下来天使跟约瑟说，约瑟约瑟，你不要休了你太太，你不要休了你的未婚妻，你要照样把她娶进门，因为这是上帝特殊的旨意。然后呢，等孩子出生，竟然出生在马槽里，还有牧羊人专门来朝拜，而且告诉他们说，哇，天使向我们显现，跟讲了很多关于这孩子的事。圣经记载说，关于这些事情，听见的人都非常的惊讶诧异，而玛利亚将这一切不明白存在她的心里反复思考的。所以虽然有这么多的疑惑不明白，但约瑟玛利亚仍然是一对敬畏上帝的夫妻，他们忠心的生下耶稣，按着犹太人一切的规矩，像是孩子出生满八天就行割礼，按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带儿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给上帝，然后才看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就是到了逾越节重要的时刻，他们也带着12岁的耶稣去耶路撒冷守节。可见约瑟和玛利亚呢，是一对什么样的父母呢？是尽一切所能，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养育耶稣长大的父母。然而如此尽心尽力的父母，还是免不了会遇到亲子冲突。事情呢，就发生在逾越节过后。逾越节结束了，约瑟和玛利亚以及所有从各地来去上到耶路撒冷城一起过节的犹太人纷纷的离开，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住拿撒勒嘛。可是可能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彼此的关系很紧密，一大群人一起在行走的时候，孩子不一定跟着父母，也会有别人帮忙看着。这让我想起来，我之前有八年在乡村哈，我本来是台北小孩哦，到乡村我才发现什么叫做整个村庄都认识你们家的孩子哈。像在台湾乡村的孩子，通常一整个村庄哈，因为人口有限哈，跑来跑去哈，有的小孩太晚没回家，别家的爸爸妈妈也会说，你回家哈，赶快回去吃饭了哈。我在想，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耶稣的父母觉得他的孩子们一定跟别人走在一起，或者是其他原因，反正约瑟和玛利亚不疑有他，当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觉得耶稣一定跟其他人走在一起。怎么知道在走了一天以后呢，他们才发现啊，大事不妙，怎么在亲友里面怎么样都找不到耶稣，耶稣不见了。于是呢，他们连忙回头去耶路撒冷城找人。耶路撒冷可是大城啊，跟拿撒勒比起来，当那么多人亲人朋友大家都上去过节的时候，安全没有问题。可是当没有亲人在旁边，哎呀，城市代表着什么？就是危机四伏的地方，充满暗巷、陌生人。每个头脑清楚的父母都不会愿意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单独留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中。已经离开了一天的路程，走回去又花一天，再花一天在耶路撒冷里面找啊找找啊找，这对可以说是累翻了的父母，应该也吓坏了的父母，终于在三天后在圣殿内找到了耶稣。他们原本可能以为会看到一个因为跟父母走散三天，一看到他们就怎样热泪盈眶冲出来抱住爸妈。你有带小朋友出去丢掉的经验吗？我单身了哈，只有以前带青少年。以前我在顶州，有一次我们孩子们说想要去高雄梦时代，好，我们就带他们去。结果去了以后，我们那真的是很乡村，很多孩子并没有那么多外出的经验。然后梦时代是一个很大的梦，然后就走，然后我知道他们一群一群，总不好20个孩子一起走嘛，所以就高中带国中，高中带国中就出去玩。然后集合时间到了啊，怎么点就少一个最小的，他那个小六。因为他拜托我才让他跟，后来我就问那些哥哥们说啊，他呢？他说因为时间到了，我们找不到他，我们就赶快来集合了。我都快昏倒了，我就想怎么办？这个地方这么大，我就想要最惨，我要等到人都散光了，我才找得到那个孩子。结果后来我就说你最后在哪里看到他啊？然后于是我就跟说你们全部留在这，不要动。我跟另外一个辅导就走去一个游乐场的地方。后来就看到一个男孩子，看到我的时候已经盈眶了，然后这边我说还好你们要走，没关系没关系，找到了就好。 啊，所以我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一直想说，耶稣的父母一定期待这个孩子，啊，爸妈，你们终于出现了，就算不真的哭起来，也是吓坏了的脸。结果呢，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看到一个非常平静的耶稣，坐在犹太教师的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对于这样完全不着急的耶稣，约瑟、玛利亚身为父母非常的惊讶。玛利亚对孩子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着急，到处找你呢。我自己想象，所以我说，我觉得这真是温柔的母亲啊。要是我可能会开骂，说你在干什么，我找你找得快疯了，你竟然还有个闲情逸致在这里跟人家高谈阔论，这个比较符合人性。不管怎么表达，要说的重点是，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父母？你让父母担心死了却不以为意。耶稣会怎么回应呢？如果我们是耶稣的父母，我们希望他回答什么呢？爸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让你们担心，下次不敢了。圣经总是让我们意外，就是大家讲的话都跟平常人讲的话不一样。耶稣的回答是，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三天了，三天以来，约瑟与玛利亚一直为了耶稣担心受怕，可能还暗自责怪自己怎么没有把耶稣看好看顾好。可是耶稣的回答不但没有安慰他们，还再次伤了他们的心。可是说这句话的耶稣心里好受吗？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找我？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们看到一方是父母，约瑟、玛利亚不明白孩子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耶稣也说为什么，耶稣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这么不了解他。我们看见一对敬畏神的父母，按着自己觉得最好的方式来养育孩子的父母，还是免不了遇上孩子跟他们的期望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彼此期待的落差所造成的冲突，对两方来说都是不好受的。这样的冲突在我们的今天的亲子关系中仍是非常熟悉的。为人父母的常常发现孩子有一些跟自己非常相像的部分。我昨天上网找，觉得这张图最好笑，啊，睡相一模一样。我觉得有一些孩子怎么有一些跟我像成这个样子，啊，然后你想骂他又很想笑，因为跟你太像。但是也有让自己相当不明白的地方，像是父母不擅长美术，孩子超喜欢画画，父母是音乐老师，小孩却不喜欢音乐，父母很外向，儿女却内向到不行，父母建议孩子去念这个，往这个发展比较好，孩子却选择那个那个，反正跟你想的就是不一样。我听过不止一位妈妈分享说，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有不同的气质啊，这妈妈也形容得很含蓄很优美，不同的气质，她其实是要指小孩真难搞啦，那个文静，这个活泼，这个好急，那个好慢，对第一个孩子很有用的教养方法，怎么到了第二个孩子完全不管用。这显示什么？这显示当父母真难啊。我想在场应该有很多为人父母者，我想你们应该都非常能够体会当日约瑟和玛利亚的心情。他们无法明白孩子到底在想什么，无法明白孩子为什么这么不了解父母的心。这种难过父母很深刻，特别在孩子回嘴的时候，父母更是伤心。那孩子呢？他们的心声又是如何？有一次我听到有人这样分享，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跟我分享的人也是个成年人，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杰出的建筑师，他一直都很敬仰他的父亲，但随着他的父亲渐渐年老，他却常常听见他父亲讲一句话，他父亲总是说， 我这辈子实在很失败，因为你阿公总是期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医生，可是我一辈子都没能完成他的愿望。遗憾啊，很遗憾。这个老先生心里充满遗憾，无论在他的专业上已经做出多么卓越的贡献，他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他跟他父亲的期望不一样。一个没有受到父母接纳的孩子，一生都有遗憾。为了自己的独特与不同，可能因此跟父母口角，不断的诉说争取，只为了希望父母能够认识他，照他的样子来爱他。另一方面，我也想问一个更深的问题，我们再挖深一点。一个因为不明白自己的孩子而担心受怕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心里更深的在说些什么呢？在说，孩子啊，我怕你受苦。孩子啊，我怕你不成才。孩子啊，我怕你找不到工作。孩子啊，我怕你找不到对象。孩子啊，我怕你不见了。孩子啊，我怕你不要我了。孩子啊，我怕你或是你不爱我了。古伦神父说，每一起冲突都揭露我们用来自我安慰的安全感，每一起冲突都揭露我们用来自我安慰的安全感。那个我们最没有安全感的地方，藏着我们最私密看为最重要的价值观。那个是我们很生气，在让我们觉得我们孩子让我们担心受怕时，我们说不出来的。那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无法明白，我们自己也不全然明白的，就是我到底为什么生气，我到底为什么伤心，他到底触碰到了哪一个我最害怕失去的地方，到底失落了什么。在这样的经验里，我们会发现其实生命是一份奥秘，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奥秘，其实只有上帝能完全明白。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见得完全明白自己。你有感觉吗？你每十年你发现，诶，我好像有点不一样。生命是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我们可能连自己，我们也都还在继续发现更多的自己。我们连自己我们都不可能完全明白，那我们的父母有可能完全明白我们吗？所以当我们身为父母的人，我们也不可能觉得我们能够完全明白我们的孩子啊。父母与孩子，母亲与孩子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因为父母不明白儿女或儿女不明白父母而起的冲突非常合理，连耶稣的家庭也是这样。可是面对冲突难免，完全明白对方又是不可能的现实下，那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呢？或是在一定有冲突的情况下，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吗？耶稣面对父母的责备很有趣，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他没有接受哦他第一时间并没有接受，他反倒是说出了他对于自己的认识。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吗？哇，这句话要解释可以非常丰富。简单来说，耶稣大家都在说这个时候的耶稣已经明了他一生的所有意义了吗？他的目的了吗？也许还不全然哈。但是他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他不只是约瑟的孩子，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是属于天父的孩子，意思是他的生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虽然耶稣很勇敢的表达，也表达自己真的跟他父母想的不一样，但是接下来耶稣没有多说什么。圣经说他就起身起来跟父母回拿撒勒去，并顺从他们。现在中文一本翻译的更直白，事事都顺从他们。耶稣没有逃避冲突，在他父母不明白他之处，他勇敢为自己发声。但是他顺服上帝所创造的秩序，那是无论他比他的父母懂得 多少，他比他父母知道更多，但是他仍然是他们的孩子，他仍然是他们的孩子，他仍然愿意接受父母的管教的儿子，所以他跟着父母回去了，顺从他们一起生活。那再来，我们再看看那个生气、伤心又迷惑的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怎么结束这场冲突，继续生活呢？是换父亲开口吗？妈妈骂没有用，换爸爸骂，骂到这个男孩低头为止，还是一路碎碎念回去，或是以后逮到机会就不断把这件事情拿出来重复机会教育？圣经说，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存在心里，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有几个很丰富的意思，意思是看穿、看透，还有承担。看穿、看透，还有承担，是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向度来解释这个存在内心里。什么是看穿、看透？一种是透过这个事件，看穿这个行为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的儿子到底有什么烦恼？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以及看穿在这个背后，就是自己这么大的反应的背后，所深藏最大的渴望是什么？另一种向度，则是透过这个事情，看到自己的灵魂深处，这个看穿还包含看进去。看到自己灵魂深处，在那里有上帝同在的安全空间。虽然有那么多的不明白，我仍然可以忍受，然后呢，把它承担下来，并且继续支持的孩子。作者路加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玛利亚的存在心理到底是哪一种解释，但是这个存在心理的动作的确让我们看到，让这个勇敢跟孩子表达他的失望、他的伤心、他的不了解的母亲玛利亚，找到了继续爱耶稣、陪伴他长大的信心。在《家庭是人生的冒险》这本书里面，我读到一段很美的话。我邀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请。
在上帝的眼中，其实有充满
家是孕育孩子生长的温暖摇篮，使他们发现自己对世界的使命。孩子会每天成长，逐渐成熟，可是当他们长大时，就要走自己的路。这对父母而言，通常是一件痛苦的事。他们必须像玛利亚一样退一步，给孩子自由。在耶稣和父母的冲突中，这仍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家庭。上帝的拯救出现在他们当中，就在他们因为爱里没有惧怕，坦诚表达各自心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不是一对粉饰太平的父母，是父母或孩子，他们各自讲出了各自的心声。上帝的祝福在哪里看得到？也在耶稣顺服上帝创造的秩序，虽然不同意父母的责备，但他仍与父母一同回去，顺从生活在一起。甚至更多的，我们看见上帝的祝福满满的彰显在玛利亚愿意忍受承担那么多的不明白，继续疼爱照顾耶稣的行动中。今天在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最有帮助的真的是这一句话。亲子间，我再念一次，亲子间永远都能互相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所描绘的圣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眼中，即使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今天上帝的拯救也继续这样子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每一次因为爱冒着不被了解的风险， 人勇敢告诉对方我是谁，我需要什么的时候，那真是神的祝福在我们里面。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今年已经40几岁了，这几年啊，我觉得其实是当传道人以后，上帝给我很多的祝福。因为每次要讲到，我总是跟上帝做一个祷告，说主啊，你的话先打进我的心，你先感动我，我才有办法分享。所以呢，我就要一次比一次更坦白面对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很真实的面对自己。然后呢，这个面对的时间越久，我就发现我越来越想要勇敢的面对自己生命中的失落。我的失落就是我们家4个小孩，上面3个女生，最小的是弟弟，我是老二。那你知道这个家庭就是一直要生男生嘛？我们女生就是一直生一直生，为了等弟弟嘛，哈。然后我又排中间，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失落，一直不晓得自己存在价值在哪里。然后呢，这几年当我越来越认识自己，也承认自己，接纳自己这个软弱以后呢，我发现我更努力的跟母亲沟通。然后一次一次跟母亲说，母亲啊，我是怎样，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请你认识我。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还说，你这小孩很奇怪，他当了传道人了，怎么一天到晚跟妈妈吵架。我说，然后可是其实我自己承认哈，你刚开始，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家庭，我们都相忍为和谐，所以不管用什么都是吞下去就对了哈。就我胃不太好，长期把怒气都吞在肚子里哦。可是我后来就跟母亲说，母亲啊，我跟你讲啊，意见不一样真的不是不爱你，我一次一次敢讲得更白了，说母亲啊，我真的很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多了解我一点，所以我才跟你讲为什么我这样想，我这样想。然后我知道我刚开始在练习做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讲完我自己都知道讲得太粗糙了，可是我就会跟自己说，蛮希望我下一次一定会讲得更好，因为以前从来不跟妈妈讲真实的内心话，现在开始真实的讲那些不开心的，一开始一定会有点粗糙哈，所以我就在练习。我想用自己的例子来鼓励说，所以亲爱的父母们，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很努力在跟你说，很努力在好像在跟你唱反调，其实有时候他真的不是在跟你唱反调，其实孩子是在说，你对我好重要，我好在乎你哦。所以不管我几岁，我都希望你可以更认识我啊！这是一个44岁人的心情告白。第二个，我们在哪里也看见神继续在祝福我们的家庭。第二个是因为爱，所以顺从。说出来以后就好了吗？啊，当然没这么简单啊！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我们还会是会彼此不了解，我们还是会有无法取得共识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爱而顺从父母，是我们看见上帝人在我们当中拯救我们、祝福我们的方法。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古伦神父，他说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根。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从父母那边得到包容我们、呵护我们成长的一份爱。我们也从这个根里面得到我们做人处事的哲学，面对困难的哲学。当一个人能够尊重自己的跟自己的父母，他才不会断绝自己的根源，也才能够真正尊重自己。所以顺服父母不是认为父母都对毫无瑕疵，顺服是因为尊重他们已经为了生下我们、养育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的父母不是完人，他们尽力了，所以顺服就是感谢他们已经尽力了。当然顺服也是在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了，圣经讲的顺服从来就不是你父母如果会暴力虐待你，你还顺服给他打。圣经讲的顺服绝对不是这个。我们和平的讲道都有录音，怕我每次要举什么例子都想好久。好，讲广泛一点。很多时候啊，我也有机会跟青少年聊天，有时候我们都觉得青少年是最难搞的一个年纪啊，可是其实啊，我常听到青少年其实他们是了解父母的。比如说有个青少年他跟我说，我爸爸脾气超暴躁的，我觉得他有情绪控制的问题。那我说你怎么跟爸爸相处？我说我会跟他吵架啊。 然后我说，那你还爱他吗？我当然爱他啊。然后他就忍耐啊，反正他脾气不好。我觉得那十几岁的孩子，就是孩子真的不了解父母嘛，那是另外一个。他说，就是我要讲的是，哎，我们如果成年人了，我们其实很了解这个哈，顺服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出于爱啊。我们越自己越年长，就知道自己很有限，自己会犯错，然后我们就越体谅我们的父母也是有限的人。有时候父母讲意见，我们实在觉得很离谱，但是我们还会说好啦好啦。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出于爱，我们那个顺服是我们的尊重。所以我相信，我们如果有青少年的孩子，其实他们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只是因为他们还青少年，他们言语可能不会讲得这么婉转，但是孩子很多时候也都了然于胸啊，他们了然于心，很多事他们也是了解的。其实当我们在数算他们很多不听话的时候，回去换个角度，我们也想想，其实他们也默默的听了很多，而且愿意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很多孩子被我们骂完还是乖乖的去做啊，他们还是乖乖的去顺从了我们的心意。所以其实当我们因为爱父母孩子，孩子父母，特别是孩子来顺从父母的时候，我们看见真的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已经真的都很努力了。第三个，因为爱所以存在心里。我刚刚讲哦，这个存在心里有三个很美好的意思，是看穿、看透以及承担。我说哈，我跟我母亲最近一直在热烈的沟通当中，然后在沟通的时候，常常会真的到一个点，然后就好，这是你的看法，这是我的看法。我妈妈最常说的是，我跟你讲，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看法就是这样子。我说好，我们后来就是要尊重放下。可是呢，我后来常常会觉得，我跟他讲完话以后呢，我跟他的对话会一直在我脑里一直放着。这个的放着过程呢，我觉得是上帝帮助我，这个存在心里是让我一直跟上帝祷告说，主，你让我更了解我的母亲。我其实也很想要更听懂他在对我说什么。我知道我妈妈可能最多时候要说的是，妈妈有时候也很孤单，你有空要多回来陪陪我。可是这种话他已经讲不出口，所以都会变成一些奇怪的话。可是我就跟神说，神，你给我智慧，我存在心里，不用当下一定要跟他争出个是非，我慢慢听慢慢听，你让我就听懂他真的要说什么，然后也听懂原来我一直跟他抗议我自己心里要说什么。所以每一个我们不断的努力尝试沟通，然后讲完发现不能再讲下去，但是愿意尊重，甚至把它存在心里继续讲，然后继续更多的依靠神，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继续祝福我们的痕迹。也特别有一段话，我在准备讲道片的时候读到很美，我也想送给所有，特别是家里有青少年孩子的父母。我知道是最辛苦的时候，我自己有很清楚的青少年叛逆时期，就是生气就摔门不吃饭的那种小孩。所以我也想把一段话我看到的特别送给家里有青少年孩子的父母，也是存在心里一个很美的解释。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放手不是放任孩子让他跌倒，而是把我们所爱的人双手捧到上帝面前，把我不必也无法再掌控的事交给他，并信任他。当我无法照顾他的时候，上帝可以；当我不能再保护他的时候，上帝可以。亲子间永远都能互相了解的那种理想家庭根本不存在。路加福音使我们所看见耶稣的家庭，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的眼中，即使也有冲突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因为爱而愿意坦诚，因为爱而愿意顺从，因为爱而愿意放在心里。这三个方法不是律法，也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都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不是父母去跟孩子说，圣经跟你说你要顺从，或是儿女去跟父母说，圣经说你要存在心里，倒不是。 而是让我们发现在这个不能免的冲突中，其实是上帝透过这个冲突仍要祝福我们，让我们更认识彼此的不同，认识上帝创造的奥秘。今天让我们一起谢谢我们的孩子已经为了爱我们所付出的顺从，也让我们感谢父母为了爱我们而承担了许许多多他们没有说出口存在心里为我们祷告的心意。感谢神让我们因为冲突更多的彼此认识，也能够把这一切交他的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邀请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亲子关系你有什么有重担的地方，我们在这个时候把它放在上帝的面前，自己有一段祈祷的时间，不管是对我们的孩子还是对我们的父母都好，我们一起来说给上帝听。亲爱的天父，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你让我们出生在一个家庭里，你让我们跟父母有属于我们跟父母的亲子关系，你也赏赐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有孩子，有我们跟下一辈的亲子关系。神，谢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鼓励安慰我们，因为你创造我们本来就多元不同，所以冲突难免。主啊，但是冲突当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你手中的时候，它可以成为祝福啊，它可以让我们是更多认识彼此不同的时候，它是我们可以在不断努力表达爱的时候。主，你知道在我们生命里一定有我们遗憾的地方，有我们失落的地方，我们也必须更坦诚地说，神，我们从父母并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那样子完全的满足只有来自父神你。我们也承认，真的从我们的儿女我们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因为真正的安全感也唯有从你而来。但是谢谢你，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亲子关系的爱的关系里，因为磨合，因为冲突，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可以依靠你继续走这个亲子关系家庭的路。谢谢你用你的话安慰我们，喂养我们，释放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